受美好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玉，
我是季勋。
是的，这里呢就是最有年味的幸福妈妈档。
所以是怎样要放鞭炮的，就是
我们的背景音乐呢现在有很多的咚咚咚咚锵这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很吵的。
哎，什么吵，这是热闹热闹。
是啦，对，我觉得在台北很难感受到这种热闹的氛围
哦。因为听说呢今年季勋啊就是不想回家过年。
我没有不想，我是去年回太多次了，回了两次吧，然后也待了蛮久的，想说那今年就不要回来了，在台湾度过这个新年。
所以你在台湾体验到了这个新年，哎，有什么样让你就是比较深刻的感受吗？
我觉得当然就是习俗上有很多的不同啦。
嗯，
然后因为也多数时候是待在台北嘛，就整个新年其实都待在台北。那台北大家也知道嘛，就是新年的时候就像个死城一样。
哎，讲这个话很难听，叫空城，空城。
但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台北如此的空旷，马路上没什么车哦。
对，就是非常的冷清。
是，
然后甚至呢，哎，有很多的店家们可能在新年的前几天都完全不会营业。因为我以前也有在台北，就是体验过这个农历新年，但是就觉得说，哎，真的也就是你必须要在家里自己煮东西吃。
这样也不错，可能全联也不会开这样子，但很难得啦，有这样的一个空城的景象。
是，但相反的啊，马来西亚呢，就是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一些比较偏乡地区，真的都是非常的热闹。哎，
你说包括像吉隆坡这种首都的地方也是很热闹。
是啊，
我觉得可能多数人不是台北人，他们只是在台北工作跟生活。
是比较难拿到这个台北的户籍，是不是？
应该蛮困难的。你比较有机会。
哦，我努力一下啊。对，但是呢，因为我这一次呢，就是回到马来西亚过年嘛，就真的是我觉得过年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可以领到很多很多的红包，
就是红包拿到手软这样。
对，但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讲到啊，就是哎，台湾的这个红包啊，他们比较像是这个压岁钱的概念，而且他们是在这个年夜饭的时候。就近领了耶。
就很早就给。我相信就是在马来西亚多数的家庭，就是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领到红包的时间点可以是从初一到初十五。
对对，
就只要你有去拜年啊什么的，你基本上有机会领到红包。
是，可是在台湾的话呢，就好像 我发现台湾人好像都不大会去拜年耶。
是，他们好像不会像马来西亚人那么喜欢拜年。
不是有一首歌叫做什么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要去拜年、
我们来听一个比较好听的版本。
什么意思？
台湾应该可以听到这首歌吧，只是说他们就是本来也没有这个习俗。
我有问我一些台湾的朋友哦，他讲说可能在以前的那种年代啊，大家会比较常去拜年。
哦，就眷村时代那种，就是
maybe， 可是到了现在呢，大家就真的都不大会去拜年，顶多可能就是会去拜访一些比较要好的亲戚而已。那像我们马来西亚呢，就真的像继续你说的一样，真的很喜欢拜年，即便是那些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远的这个远房亲戚哦，我们在这个过年期间呢、都还是要去拜年一下，就基本上真的就是一年见一次面。
是是是，然后你还不知道要叫他什么这样子。
真的真的，我每一次呢，就到我这个爸爸的这个就是以前出生长大那个地方去拜年的时候啊， 我每次呢就问我爸妈说，哎，这一家他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呀、啊？我们要叫什么呢？这样子。嗯嗯嗯，可是叫完了之后，哎，明年又再重新问一样的问题，因为永远都不会把它记起来，就一年见一次面而已啊。
我其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会朋友也就算了嘛，就父母的朋友，然后去见见也就算了。但是那些就是很远很远的那些远房亲戚，就是真的像你讲的，一年只见那一次。嗯。然后老实说，我们跟他是真的不熟，孩子这一辈是跟他真的不熟，父母那一辈可能也渐渐生疏。
对。
但是通常我们会去的话都是一群亲戚朋友一起去的，嗯，就不会是单独我们家庭自己去，哦，就除非是我们有特别的那个联络关系，否则基本上一定是一大群，比如说子孙辈啦一起去，比较不尴尬。
哦，所以你们是子孙辈一起去而不是全家人一起去？哦，
就子孙辈，然后还有就是全家父母就带着我们一起去这样子。
哦，因为像我的爸爸的那个家乡呢，就是在马来西亚叫做十八丁的一个渔村。嗯嗯嗯，然后呢在那边呢就是有很多姓马的人。嗯嗯，然后基本上呢有很多都是我的亲戚。
马家村。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去拜年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搬离这个渔村了嘛，我们就是住在太平市。然后呢我们每次去拜年的时候呢都直接去到十八丁哦，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一日游的行程吧，就是你可以从早就是拜年拜到晚这样子，
就全村每个家庭都要拜哦。
当然也不是每个，有一些家庭还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OK，
可是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亲戚都住在那一边，嗯，所以我们就是会到那边去拜年啊。然后加上，嗯，十八丁就是一个渔村嘛，所以呢，在那边吃海鲜是哦，好开心哦。好，嗯，但是有点离题了。
不是你这样讲，就是好像你每去到一户人家都可以拿到他们的红包吗？是那种关系吗？
啊，当然啊。
哦，是哦，
因为那些都是亲戚关系
啊，只是比较远这样。
对，可能是我的爸爸的谁谁谁啦，什么之类的一大堆这样子啦。啊，对，那个分支非常的多。
对对，就是一个树这样扩散出去。
是，而且呢，其实讲到这边呢，啊，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哇，那马来西亚人好幸福哦，可以领到那么多红包，对不对？
我想是，乍听之下是。
但是啊，跟台湾的朋友分享哦，我们只是这个以量制胜而已。嗯，因为如果要论这个红包的金额啊，我们真的是差的天差地远哎。
台湾据说都给的蛮多的，尤其是父母给小孩，或者是小孩给父母啊、祖父这种。
对啊，是台湾的朋友都比较有钱吗？
行情不一样，那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不大一样。
是因为我印象当中啦，就是如果父母给自己的小孩的话，嗯嗯，他可能从最小最小的时候呢会给他比如说800块这样子，嗯嗯，可是他随着年纪越大的时候呢，父母给的红包钱就会越来越多。嗯嗯嗯，听说最多好像会到3600吧。
嗯嗯嗯嗯，我想随着他们年纪变得更大的时候，嗯，应该会更多，比如4000之类的会吗？哎，4000不行啊，不行不行，有四。
没错没错。可是我记得呢，就是台湾的朋友好像就是出社会工作之后就不会再领到红包了，哦，即便是父母也不会再给他红包了。
那就不要出社会工作啊。
你说要当啃老族一辈子吗？
没有，我念再念个博士之类的。一路念到博士。
你不要这样子啊，博士很难念耶。
是啦，没有那么简单。
对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博士的好吗？
对，这一点就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般的习俗不大一样，嗯，因为我们的习俗是华人的习俗来讲的话，就是你是只要结婚前你只要是未婚的都可以一直领红包。
没错没错，可是呢我们虽然领的红包多啦，但是刚才讲到的那个金额也不多嘛。嗯嗯嗯，像我记得啦，我的父母哦就是可能给我的就是50块马币到100块的马币之间的金额，嗯，然后如果说你换算用100块马币来换算的话，就差不多是700块台币。
嗯，哦，跟就像台湾小时候领的那个水平，
比800块还少哎，
欸，没关系啊，心意最重要，对不对？没有，而且你家里那么多小孩，不是四个男生，
四个啊，
对啊，四个要给，对父母来讲压力不小哎，欸。
可是我是最大的那个孩子，在我弟弟们出生之前，我也是差不多领这样的金额啊。
可是你也领的比他们多几年了，不是吗？是这样讲吧？
是这样算的吗？
是你硬要算的。但我父母以前也是给差不多，以前还在学的时候，比如说国高中生的时候，嗯，他也是差不多给50块马币左右，跟你差不多。
是。
然后后来出社会以后，像我讲的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领，然后就当然是没有再客气的。
对，嗯，啊，
他就会给到马币300左右。
哇，wow！
就父母其中一人会给到300，两个人加起来就是600。
哇，wow！
对，我就把它存起来。
很棒哎、欸！你家应该也是，就是有这个金矿，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有金矿的话，可能就不止三百块了。
对，就不会，可能是给我金条，你知道吗？每个人拿一个金砖。
对了，哎、欸，这样听下来啊，即使你有领到可能最多，比如说一包红包有300块的马币也好，跟台湾的比起来呢，那个就是金额的落差还是差很大，对不对？
不要再比了，不要再比，
人比人气死人。
是心意嘛，我们都说心意最重要，就不要计较数字了。
是，但这也是行情的这个关系啦。
是啊，
所以呢，台湾的朋友也不用羡慕我们说可以领到那么多的红包啊、哦。
对，
因为我们里面的钱呢是比你们少的。
你最终会收到很多的红包袋这样子。
对，而且我想要讲一个啊，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可能是最多的一个红包嘛。嗯嗯嗯，我先问你，比如说呢，在你的经验当中，在马来西亚领红包啊，你领到最低的红包的金额是多少钱呢？
以前到现在的话，最低我还会领到5块马币。
天哪，你们沙拉越人真的是震惊了我。
震惊是太高还是太低？
高啊，
要高。
因为你知道，像我领过就是最低的这个红包的金额哦，就是2块钱马币。
哦，好好吉利的数字。
2块钱马币换算到台币就14块钱。
我觉得可能他跟你只是不熟，你不是的非亲非故给你那么多干嘛？
没有，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远房的亲戚这样子啊。
对，你要体谅他了，他可能要给很多。而且我觉得本来给红包本来就是有亲疏远近的差别嘛。然后甚至你去可能同学家拜年的时候，他父母给你，他要么就是给你很少，要么就是完全不给，都有可能啊。
哈，你在马来西亚遇过那些同学的父母是完全不给的吗？
多数是不给的、欸，多数父母，
真的假的？
对，同学的父母是不给的，很少会给。
可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你应该也有做过一件事情吧？
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啊，会跟我们的同班的3-5好友，就我们一起组团呢，然后就是到不同的同学家，或者是到那个就是老师的家去拜年这样子。
有啊有啊，这是我们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新年期间，可能初三或初四开始吧，会有一个自己组织一个团拜的活动，然后到同学家拜年啊，或者是老师家拜年。
可是你们这样子去同学家拜年是没有红包的吗？
不见得会有，很少会给
啊。他的父母怎么那么吝啬啊？
可能去校长，哎、欸，校长家可能会给，我记得
校长老师一定都会给啦。
可是他们其实不见得要给啦，我觉得他们没有人逼他们给。
可是你知道，就是在马来西亚，如果说你今天有小朋友去你们家拜年，你意思是给个2块钱都好吧？你没有给人家会觉得，
哎、欸欸，你给2块钱就被嫌少，
不是？哎、欸，被嫌少好过被嫌你吝啬、欸，
哎，会吗？我不会觉得他们吝啬，哎，还是你有觉得他们吝啬？
啊、你应该就会在，就是你们就是，哎，这个谁谁谁的父母啊，哎，他们干嘛都不能给红包啊？应该会这样子吧？你们
不会？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的学生时期的观念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给红包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然后，学生出团这样子去拜年，我觉得他们本来的目的也不是要拿太多的红包，没有这个期待啦。他不像我们自己跟家人去拜年的时候会有一个拿到红包的期待，但如果是去拜访老师或同学家的话，可能就单纯只是去玩玩的成分居多这样。
真的假的？
对，我就是这个心态很正确。
不是哎、欸，不是，作为一个小朋友，你应该
小朋友，你觉得国高中才小朋友？
是啊是啊，哎、欸，就是你应该要有的这种属于小朋友的欲望，你们都没有哎、欸你们沙拉哇是怎么样？
不看重钱这样子。没有，你应该去过同学家，如果他是不给的吧？
我印象中没有遇过这样子。
哦，是哦，
我唯一比较像是可能我现在已经比较长大了，已经20几岁了。可能呢就是有一些真的是很远房的亲戚呢，他们就是也不知道说我的感情状况嘛，然后可能看我也蛮年长的， maybe 他可能就没有给了这样子啊。但通常一定还是会给了。
哦，你说这是依据年长程度，就是看你老不老，就过老就不给这种。
有些可能会这样子啊。
欸，其实讲到这个，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跟我同辈的，然后他也是年纪很大了，然后他是
同辈，然后年纪很大。
对，他是我爸爸那一边的某个亲戚的小孩。
哦，他比较早生，
比较早生，反正就跟我差很多，所以这样子，他应该也快40了吧。
OK，
然后他未婚，那还是可以领红包这样子。
对，
并不会因为他就是已经快40了而不给，就是不断的给这样子。
真的真的，就是如果听众朋友 你想要一直领红包的话呢，那就来马来西亚，但是不可以结婚哦。
对，就是那都可以领到红包，多
好。好了，这样讲有点不大好了。就是你为了领红包，你要赔上了你一辈子的幸福吗？嗯，
假结婚。没有啦，就是大家见好就收。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红包之外啊，我们基本上你到亲戚朋友的家去拜年的时候，应该都一定会准备这个伴手礼或者是贺礼这样子吧。
嗯嗯，会啊。
但我发现在台湾的朋友啊，他们比较都会准备一些看起来比较金贵的这个养生食品。嗯，比如说像是可能燕窝啦，
鸡精啊
人参啊等等这些东西。但在我们马来西亚、嗯、好像就是真的是你跟你关系比较好，或者是说他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对，
你才送到那么贵重的东西耶。
是，而且有时候送的可能会是礼篮，
对，
就里面可能有很多蛮高级的东西，
对，可能有红酒啦，有饼干啦，然后有燕窝啦等等，就一大堆一些瓶瓶罐罐组装起来一个非常看起来很澎湃的一个礼篮，
对对对对，做很高这样子。
对，
就这一种的，其实比如说送客户啦，或是客户送你的这种才会收到、嗯、然后像你讲的就是送给重要的人这样子、嗯、那一般上我们只会准备两颗碰柑。
对对对，而且一定是要双数的。
是，但不能是四这样。
没错。
对，这种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拜访的家庭很多，我们不可能准备太名贵的东西、嗯、会破财。
对。
因为不像台湾，就是可能你、整个新年只拜访个五户吧，那五户可能都是要好的人，关系比较亲近、嗯嗯、也比较重视这个关系，所以可以送比较贵的、嗯、但马来西亚不可能做到这样啊。
对啊，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新年啊就拜访几十户嘛。你几十户啊都买这个鸡精啊，买这个燕窝啊，哇，你这个新年还怎么过啊。
不然就一人送一罐。
好，
一罐就一罐。
不可以一罐哦，要两罐。
那也是蛮大笔的开销。
对，当然、除了碰柑之外，我不晓得你们家庭会不会准备可能比如说年饼。嗯 嗯然后还会准备可能饮料啊，肉干等等的这些东西。
年饼肉干，因为这是成本比较高的东西
啊。是比较高吗？
是比较高吧，比起碰柑、欸、
一罐不就才可能就是十几块马币而已。
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买现成的，另外一种是可能像我姐我妈以前也会自己做一些，然后只分送给要好的那些人、哦，对，这种话就是限量款的送。对，就不可能像碰柑那样子，可能我就订一箱，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嗯嗯、就有那个成本考量。嗯哼嗯哼，是，所以你是会送很好吃的这些年饼？
没有啊，你可能去拜年，比如说，哎，这一箱这个碰柑、哦、有点酸，我们拿这个碰柑去。
好水是送不好吃的。
没有，哎、欸，好吃的但是留在家里自己吃啊。不是吗？嗯，
这点我就不太清楚。
而且讲真的，有时候我去买这个年饼啊，因为可能每一年会出来卖的人都不一样嘛。然后你可能买到了这一家你也不知道好不好吃，万一拿去哎、欸、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好吃耶。哎、欸、maybe 你可以拿去拜年的时候送给人家。
没有，可是这样子大家对你的印象就不好耶，他收到你的肝都是酸的。
没有啊，人家对于好吃的这个感受都是很主观的啊，我觉得好吃啊，所以我送给你。
嗯，有人会觉得酸的碰柑好吃吗？他就有些爱吃酸的人才会觉得好吃啊。说到这个，讲到肉干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像我们会送肉干嘛，那、肉干也是成本蛮高的东西。
肉干真的成本很高，
对，
但是马来西亚的肉干真的很好吃耶。
言下之意是台湾的肉干，而且台湾很难找到肉干的感觉。都是肉干条，
对，台湾都把它做成条状。可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肉干呢，它就是薄薄
片，
对，它是片，可是它是很薄的。嗯嗯，但是呢，它就是有那种炭烤的香味，嗯嗯，然后那种蜜汁甜甜，哇，就是真的很好吃。嗯、但是台湾的肉干就除了做成条之外，也比较厚。嗯嗯，我发现台湾人是不是比较喜欢吃厚的东西啊？
他们要么就吃比较厚的肉干，不然就是吃纸肉干。你有看过纸肉干吗？就很薄。
哎、欸，他们这个也太极端了吧？
没有，可能讲求的口感吧，因为纸肉干应该也是蛮晚出现的东西，后来才要吃纸的那种薄薄的。那以前都是喜欢吃那种口感很扎实的。对，我想是一个演变的过程。
对，反正我觉得真的如果比起来哦，我真的很喜欢马来西亚的肉干。很可惜啦，这种肉制品呢没办法带出国，不然我真的很想要带给我台湾的朋友去吃看。
对，而且还是猪肉吧。
也有鸡肉啊。
鸡肉，哎，鸡肉制品也带不进来，
只要是肉都不行
啊、可惜了，当然要吃自己飞去买下吃。
没错，那其实讲到这个肉干呢，我想要特别来分享，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马来西亚的肉干品牌，嗯哼，叫做我来也啊，哎，你也是喜欢吃这个吗？
这个牌子我有吃，然后也觉得不错，还有其他的吧，比如说新东阳是吗？
新东阳
新东阳是台湾的吗？美珍香之类的，
美珍香是新加坡的、啊、
反正我记好像都不错吃吧，我记得
No
我不特别挑，
我跟你讲我来也比较好吃，
想收到我来也的钱是不是要发业费？
我来也赶快来赞助我哦。
好啊，请联络 Xavier 来请他这个知名 DJ 帮你赞助播出。
好了，我们继续来讲到这个农历新年呢，在马来西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相信在台湾的朋友啊，或多或少你应该都有认识一位或者是两位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吧。
如果有人没有办法认识到马来西亚朋友怎么办？
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不会讲没有吧？
我想是。
如果他讲没有的话，请问一下，他听的这两位 DJ 到底是什么人啊？
就是只是刚好转到这一台。
好，谢谢你们继续收听了。
是，那我相信不管你有没有马来西亚的朋友，你可能都听过捞生这样的一个习俗。
没错，捞生呢，在马来西亚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新年习俗哦。而且其实原本呢，在这个传统上啊，应该就是要在这个正月初七人日的时候来做这个捞生的动作。可是现在的人呢，真的就是比较随性一些啦，而且因为工作很忙碌嘛，你的孩子回来啊，可能也不会待满整个农历新年。
是，
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我们在吃这个团圆饭，或者是说你在家庭聚餐的时候呢，不管是初一、初二、初三，大家呢都有可能来做这个捞生的动作。
是是，那捞生那顾名思义就是捞某个食物嘛。是真的有捞的这个动作。那这个生呢，它其实原本也指的是鱼生啦，所以的
生鱼片，
对，生鱼片那样的一个食物。但其实这道捞生里面，它既是动作也是一道料理，它不只是只有这个生鱼片，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食材。像是这个红萝卜丝啦，生鱼片，然后青木瓜丝、坚果、花生还有一些饼干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些酱汁酱料。那其实它里面的这些食材呢有不同的颜色，基本上你看到的它一定是七彩缤纷的这种、然后里面像刚刚讲到红萝卜丝啊或青木瓜丝之类的，他们就是每一个都有各自代表的一个寓意、然后都是一定是吉祥相关的嘛。比如说这个红萝卜丝呢，它就代表什么呢？红色，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就是
鸿运当头，
对，就取这个红的谐音，
我还以为是马鸿运。
谢谢哦。像青木瓜丝的话，那当然就是青春永驻相关的、对、然后生鱼片，那华人最爱什么呢？
年年有余。
是，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寓意以及习俗在里面、然后捞的时候是最好玩的时候。
没错，这也是呢我们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唯一一次呢吃饭弄到整个桌子很肮脏都不会被骂的时候。
是，大家可能看过画面嘛，或者是某一些电影中它会有个捞生，它只要有捞生那个桥段、他们就会围一桌，然后每个人都站起来，然后每个人把筷子提起来之后就要插进那个捞生的这道料理里面。
对，
然后就会有人说开始捞嘛。
对，
然后捞的时候你就要说什么哎呀哦啊换啊。
没错，兴旺发就是华人最喜欢的嘛。
是是是。
那除了这个黑翁换之外呢，我们还会边捞边喊这个过年的吉祥话，比如说哎呦恭喜发财哦，身体健康哦，就是这样子。哎，我真的
是
一点都不夸张，
是是是，
实际上就真的是这样子喊的。
对，而且有一些餐厅只要他有推出这一个捞生的料理，他的服务生也会帮你喊。我去过餐厅，就是他就是服务生帮你喊，而且 他有时候还设计的蛮妙的，就什么什么一二三四这样子排过去，什么双喜临门啊，三阳开泰，叭叭叭。
对对对对对对
对，反正捞的时候呢，你就要越捞越高，然后搞得满桌子都是那个捞
生。对，其实越捞越高呢，也是象征步步高升嘛，让你一整年都好运连连这样子。
对，就是求一个好意头啦。
没错，那就是真的是捞完之后呢，就是很多的这种什么丝啊、那种脆饼干啊，就是会弄到满桌子哦。
是，
然后就是捞完之后呢，就大家就开始吃，即使你不喜欢吃，你还是要意思意思吃一点点。
对，它其实我觉得不算好吃的一道料理。
我觉得很好吃耶。
我目前吃过不同家的，都觉得它只是很普通的料理。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要好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酱汁啊。就是如果它的那个酸甜酱啊，就是弄得很好吃，酸酸甜甜的话，其实我觉得整道是非常好吃的耶，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耶。
因为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好玩的料理。啊，就是 他的用意只是用来捞大鱼用来吃。而且你知道每次捞完之后就盘里也剩没多少东西可以吃了不是吗？因为 都掉在旁边。
是这样子讲没有错啦。可是通常捞完之后大家会先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找生鱼片。
没错没错。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的人也会捞生嘛，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样子。所以其实啊，我们的这个捞生它是非常非常的澎湃的。嗯嗯，除了这个生鱼片之外，
生鱼片就是饱饱的。
对，因为马来西亚的生鱼片都是比较饱的。那除了生鱼片之外呢，像我们家吃的这个捞生它就是有一整颗的这个鲍鱼，可能比如说一大盘里面会有十颗啊。对，
那会超过十个成员在捞吗？
会啊，就像我们家庭可能就是二十个人的话，我们就会准备两盘啊，然后就是十个人捞一盘，十个人捞一盘这样子，
所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吃到一颗鲍鱼。
对，没错，
那很公平啦，
这是一定要的吧？
我倒是没有吃过有鲍鱼的，就顶多就是生鱼片。那生鱼片我觉得它捞着捞着它就会消失哎、欸，就是因为很薄嘛。
我跟你讲，有人边捞边放在嘴巴里面。
它又很薄，然后又是里面应该是最贵的食材了，然后它就是可能缩成一丝东西，你肯定也分不出它到底是萝卜丝还是生鱼片。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捞生嘛，就是过年开心最重要啊。
是是是，
这样的一个就是小游戏，就也可以让整个就是家庭和乐融融，非常的热闹这样子。
是是是
是，那其实如果台湾的朋友啊想要体验这个捞生的话，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马来西亚的店家餐厅、他们也会推出这样的一个组合啦。
是是是，
但是吧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到比较正宗比较好吃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到马来西亚去、因为我觉得这些店家可能卖的有点空虚、但是如果你想要体验看看的话，我是觉得蛮可以买来试试看的。
是是是，那今年就做这些捞生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还会就是到处去参拜去拜拜这样子、
是，
那这我相信应该也是多数华人会做的一件事情吧。
对啊，尤其台湾的朋友不是大年初一的时候要去这个庙里抢头香吗？
对，我永远会想起那个犀利人妻的第一幕。开场就是隋唐要去插他的头香。
那你有去插过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太危险了、
对啊，
我挤不赢其他人、
我们在那个庙里点香的时候真的是 很怕会被烫到、
是啊，
他们这样子就哇哇 好危险哦，大家要注意安全、
是是是，但我们就是会正常的拜拜、所以我们会固定去、几座庙宇、然后拜拜啊，然后烧
平安，
对对，烧金纸啊祈福这一类的。
是，
那除了这个拜拜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像是像我的外婆外公他们就是会开店嘛、那开店的话也会请这个舞龙舞狮来表演、然后小时候相信也是最期待这样的一个活动啦，因为只要是舞龙舞狮，然后小孩就会去，然后去看表演，然后同时我妈也会叫我去拔那个舞狮的毛
啊。为什么？
她说就是这样拔了之后然后放到红包袋里面可以保平安。
等一下，
是破坏那个舞狮的那个装备。
对啊，不是，我跟你讲，他们这个舞狮团哈，他们可能去你们家，我假设啦，比如说去了五十年，他可能就已经没有毛了耶。
他们应该每年都发现说，为什么这个毛好像越变越少？
哎、等一下，我没有，因为我们家以前呢也有可能就是偶尔啦，也不是每年，就是偶尔可能比较喜庆的时候呢，就是会请到舞狮团可能来家里，就是这样跳啊，就表演这样子。可是我的妈妈，我的长辈从来没有叫我做过这件事情哎，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妈客家人那边的习俗，就觉得拔了他的毛可以保平安。
天哪，你们这样子太不应该了。
是，就是直到就是现在哦，就是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妈还是会去拔他们的毛。而且有时候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可能有其他事情要忙的时候，我妈还是会帮我们拔，拔了之后给我们。
天哪，有没有马来西亚的这个醒狮团在听的啊？千万不要去沙拉湾的这家人去跳哦。
我们总是会请得到人这样子。但就是在台湾的话，好像因为他们过年好像不大会每个家庭自己去请一个醒狮团来表演、就店家比较有可能，或者是可能庙宇啊办活动的时候才会有、就比较难看到啦。
就感觉台湾人过农历新年是不是都比较低调一点点啊、他们是比较怕热闹吗？
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在庙会的一个活动吧、只是可能活动集中在庙会，你不会是自己家庭自己主办的一个东西。
因为像我们家庭可能就是反正农历新年期间电视都一定会播了很多新年歌 然后就会有一些亲戚们就三不五时就会跑来你家里这样子、然后可能来来来吃吃吃这样子。就我们马来西亚的新年就真的 得很热闹了，
就不断的吃耶，听起来
啊，新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是啦，就是新年过了你也胖了这样。
是，我们可以继续来讲到这个拜拜的这个文化啊、哦嗯嗯。我觉得有一个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尤其是福建人啊，嗯嗯就是拜天公这件事情啊，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像你家就会拜天公。
对，虽然说我的籍贯呢是潮州人啦、嗯、但是潮州人呢也有拜天公的习惯，只是呢跟福建人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福建人呢在拜天公的时候啊，他们会准备两只非常非常高的这一个甘蔗、啊、然后绑在那个神桌旁边、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要步步高升之类的吗？
哎，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哦、嗯、但是呢有一个就是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嗯、就是据说呢哎，拜天公的这个习俗啊是来自明朝的那个时候，嗯嗯当时呢就是有这个日本的海盗啊就在福建一带杀人放火抢夺这个居民的钱财，嗯嗯所以这些居民啊他们就是惜家带眷啊趁夜赶快跑路这样子，然后跑着跑着就到了一片这个荒郊野外，嗯，然后就看到哦呦这个日本海盗就是要追上来了怎么办，非常非常的着急啊，突然之间眼前有一片这一个甘蔗林
海市蜃楼啊
所以他们呢就赶紧全部人躲在这个甘蔗林里面哦，然后就躲过了这个日本海盗的追杀，然后保了一命这样子、哦、然后听说呢刚好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大年初九，嗯，所以呢为了要感谢这个天公的救命之恩啊，福建人在拜天公的时候呢都一定会准备甘蔗哦，
好悠久的历史
没错没错那其实讲到这个拜天公的时候呢也是蛮热闹的哦、嗯、哼因为像我们一整个社区里面呢、啊、也有很多户的华人嘛、哦、我们拜天公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正月初九的这个凌晨12点，嗯嗯嗯所以这时候呢就会看到很多的人在外他自己那个家的那个庭院外面然后拜拜呀、啊、然后放鞭炮啊点龙香，
嗯，龙香就是很大根的那个香，
对，其实讲到龙香呢可能台湾的朋友会想到、哦、就是他们在这个庙里拜拜的时候啊会拿的比较大只的这个龙香，嗯嗯，因为我们一般是拿很细细长长的嘛，
是，
对，那有些人呢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台湾的朋友他们呢会拜龙香，嗯，可是他们龙香的这个粗度跟长度呢都是可以用手拿的那一种，
对，
就稍微比较大只的，
是，
那马来西亚的这个龙香哦，讲出来吓死你们哦
它是跟 Xavier 一样高的香
对，有些的甚至比我还要高，
嗯，台湾的朋友可能要在所谓的庙会才看到那么大只的香，那你就可以想象到 Xavier 住的那个地区那整个社区的人大家都把那么大只的香插在门前让它烧，
对，而且其实看起来呢也非常的有气势啊
看起来就是那烟雾弥漫像仙境一样
哎，这倒是一点啦，因为我们其实点龙香的一种寓意呢就希望说我们这个新年的新希望啊可以跟着这个龙香的烟呢飘到天庭去让这个天公知道啊，嗯，对，所以呢我们就会点很大只的龙香，然后我们每次要点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小朋友我非常的喜欢点这件事情，
点得到那么高
就是我们可能要爬楼梯啊、哦、我家很高，然后拿着蜡烛或者是拿着那个就是火枪喷火的枪这样子、啊啊啊啊、就在那边一直烧一直烧，你可能烧个5分钟它才开始点燃你才可以烧
可以几支火枪一直喷吗？
也可以啊，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跟你的长辈一起这样子、
嗯、比较快
去点，然后甚至有些人还会放那个火种在上面啊、
效率效率
对对对对然后它整个龙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龙头的造型，嗯嗯，然后通常它的嘴巴里面呢都会有一颗龙珠，嗯，然后它的身体就围绕着这一整只香，就觉得哇看起来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是，
对，然后甚至呢我还有看过就是它是那种凤梨造型的啊，
很长的凤梨，
没没没没没，它就是圆圆的凤梨啊，它就是翁来的意思嘛，旺来旺来，所以其实也是要看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条件啦，
是，
那条件好的可能就买比较大只的，嗯嗯嗯，那其实讲到这个尺寸的部分啊，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曾经呢有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报道当中呢看到啊，竟然呢有人点这个52尺高的龙香，
52尺是多高？
52尺大约是17米
啊啊，好几层楼哎，
对，大约是5-6层楼高
啊，那么虔诚，那么富有，
哎、欸，这个真的是完全让我吓到了！哇，这个龙虾有需要到那么大只吗？
要烧很久哎、欸，
听说好像就要烧两个礼拜，整整两个礼拜才可以把它烧完啊、
哦！是一户人家 的香，
没有，它就是一个庙宇的啊、哦！你放在你的家门口，这五六层楼也太奇怪了吧？
是，我就想说这太奇怪了。
它是一间庙宇这样子，它就是有非常非常大只的龙虾啊、哦！
想必它就是香火鼎盛哎、欸！
哎、欸，那一定就是人民的这个纳税钱了。
香油钱啦，
香油钱，
信徒们的贡献，
没错没错。反正刚才讲到就是这个马来西亚拜天公啊，就是真的是很多事情要做，很忙碌的呢。
是是，而且都很盛大。
嗯，而且可以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这个拜天公呢，就是要在正月初九凌晨十二点的时候做嘛。啊、哦，所以呢，其实我们通常拜完之后，可能就是凌晨的两三点了。嗯，那你们要知道哦，正月初九这一天在马来西亚并不是国定假日。所以呢，有很多的上班族啊，隔天就是哇、哦，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以请假，
这是啦，可以请假啦。但是呢，我想要分享，就是说，虽然它不是国定假日，嗯，但是呢，在马来西亚的中文学校，他们在正月初九这一天呢，会自主放假一天
啊？是吗？
啊，你们沙拉越没有放过吗？
多数华校会放哦，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放过，没有因为初九拜天公而放哎、欸，
还是你们那边都没有人拜天公？因为你也没有拜天公啊，
因为我不一样，我是福州人啊，我妈是客家人、啊。
还是你们那边哎，客家人有拜吗？
没有。
还是你们那边有很多的福州人跟客家人，所以都没有拜。
可能像你讲的是福建人跟潮州人才会拜。虽然我身边有这些人、嗯，但学校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放假。
哦，那辛苦他们了，都是你们害的。
没有、啊，反正就是一两点睡觉也还好啊。
哎、啊，以前我们可能十点就要上床睡觉了吧？
没有、啊，就是父母代劳，父母帮你拜就好，你去睡觉。
是，反正这个农历新年就非常的忙碌了。
是，
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说，哎，初九过了应该就结束了，对不对？
哎，还没呀。
No，
我们要等到就是元宵节正月十五的时候才正式告一段落。传统上也是这样子啦。那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常盛大的灯会嘛，不管是台北或是台南都会有一些活动。
是的。
那在马来西亚呢，灯会其实不多见，可能就是规模也比较小。那比较好玩的会是这个抛竿的活动。
没错，
对，抛竿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分男女啦、嗯、那抛竿这件事情是女生抛，然后男生去捡这个竿、嗯、那竿的话呢，可能就是新年剩下来的那些，或者是可能主办方提供你这些竿。然后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在上面写上你的联络资讯，泄露你的个资，让对方找得到你这样子、uh-huh, uh-huh. 对，那这是女生的部分、嗯、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呢，你要找女伴的话，你就要丢的是香蕉。嗯，对，然后也要在上面留下你的一些联络资讯、嗯、那我觉得像在现在来看的话，应该就觉得说好玩的性质居多啦。嗯，对，那在远古时期的话，其实有一个脉络，有一个故事的、哦、就当时是因为说我们都知道古时候的这些大家闺秀啊，他们平日就是没有办法出门的，那要怎么出去认识不同的对象呢、嗯、那这时候就要趁着这个灯会的时候，然后去参与一些活动啦，比如说猜灯谜啦，赏月啦，赏灯啦，然后顺便可以给大家交个朋友这样子，然后才会有这个抛竿接交的这样的一个习俗。
可是请问一下，在那个时期都没有这个电话啦，那他写什么？直接把他地址写下去啊？
可能、据我所知，当时他们的做法就是会去到河边或者是湖边嘛，然后可能就是立即的马上捡起对方抛的东西、哦、然后上面可能只会有自己的姓名吧。
所以比如说我抛的时候，我会在现场看是谁捡到这样子。
嗯，对，但可是要找这样子、啊、
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比如说我举例啦，比如说呢，我今天抛了一个杆这样子、uh-huh. 然后呢我期待是一个帅哥，然后今天走来一个就是可能我看不上他的，你不要捡，你不要捡，你不要捡这样子吗？
你就假装不认识啊。
那个不是我啦。
就大家如果就是用过社交软体的话，就是 swipe left 跟 swipe right， 就是滑左滑右的差别而已嘛，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古人哦，他们也真的是哦，就是你看哦，男生丢香蕉，女生丢竿，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跟他们的器官有一点点像吗？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我觉得天哪，古人在想什么啊？
古人比你更会玩呢。
好，
对，
其实古人的思维比我更开放。
是，我们现在反而偏保守。 没有要讲的话，就是直到现在啊，我参与过一次啦，就是当时的我也还是单身这样子，然后有玩过，但那时候没有特
别、啊、说玩哪一种，
玩过这样的一个抛竿的活动、哦，但那时候没有那么讲究去分什么啊，男生要抛香蕉，女生才抛竿、
啊，所以你也是抛竿，
对，我们大家就统一都拿竿，然后是怎么玩呢？就是当时是应该是市政府办的一个活动吧，然后就聚集在一个河边，然后他有画出一个区域，是你只能抛在这里面，不能够抛出这个以外的范围、哦，因为有那个环境问题嘛。
可是这些食物它自然腐烂了，会变成那个鱼饵的食物，不是吗？
可是这样很凌乱哎、欸，你的河上都飘着这些果皮啊、果肉，就是市容不好看啦。
好，
对，反正就是那个区域，它就会让你就是把竿都抛进去。然后我记得我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啊，还有自己的
电话。
我没有写电话，电话太隐私。我是用
等一下
我用 WeChat。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有用那个微信
，OK，
对，我就写在上面，然后就丢下去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捡到，因为不是说对方自己下去捡的，因为那太危险了，而是说主办方他会派人去捞，所以是等于是他捞给你。哦、等于是他安排了你的姻缘这样
哦，所以他们就是扮演这个月老的角色
对，只是比较 local 一点他捞了之后就随机给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嗯哼，对，
会不会就是捡到你的竿的是一个男生
I don't know 因为后来也没有人联络我啊，
干嘛这样子？你的微信当时是有放头像还是放名字放性别什么之类的吗？
是头像，然后不是本名啊或是压根没有人捡到啊，就这样子飘着飘着就不见了。
哦，这真的是一个蛮好玩的这个游戏啦，虽然说我是没有体验过啦，嗯嗯嗯，但现在的人应该也不大会去做这件事情了吧，毕竟现在这个网络那么发达，如果你真的想要认识异性甚至是同性的话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很多的这个交友软体啊。
是啊，而且成本比较低啊，不会还要去浪费一个肝因为你不能吃了
然后还要等时间看看有谁打给你，甚至他打给你之后你也不会接，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接陌生人的电话
没有，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说我们对于现在那个感情的建立比较像是主动出击，不像是要等老天安排、
是，但我觉得说如果台湾的朋友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啦，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比较难尝试吧，如果他们今天丢一个竿在河里面，他们可能被罚、欸、
所以他必须是一个可能官方的活动、然后还要确保说不会造成环境的问题。
好吧，看来我要努力的去办这个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参与看看
你可以试试看让大家体验一下马来西亚过元宵节的方式。
是，其实真的就跟台湾很不一样了。那台湾的元宵节呢，大家都会提灯笼啊，看灯会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马来西亚在中秋节的时候才会做的。那元宵节的话呢，马来西亚人过节的方式就是会有这个抛竿接蕉的活动，非常的好玩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子聊下来啊，就真的发现说哇，台湾跟马来西亚之间的这个农历新年的文化真是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了。
是，你看即便都是华人，但是华人去到不同地方、他可能流传下来保存下来或者是演变出来的一些习俗都不大一样。
是，所以呢其实讲真的，如果台湾的朋友呢有兴趣呢要到马来西亚旅游，我真的是会比较建议说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来，因为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文化，你会觉得马来西亚怎么那么好玩呢、
是，而且你看同样都是过农历新年，那个方式就是不一样，那个好玩程度有趣程度你也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啦。
没错，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台湾跟马来西亚之间农历新年的文化差异。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样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好啊，那你要说什么
、我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在新的一年啊都可以是健康平安，因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当然我们在龙年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行大运
行大运很重要，
再讲多一次
那祝大家做生意的生意兴隆，那一般人就像我们这种人的话我们就要求龙马精神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到这边啦，非常感谢季勋，那我们再次的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